嗨嗨，晚上好，我是伟君。今天呢，我要来讲，就是上一次我有讲有关于我的租屋的经验。那租屋的经验其实不多不少，大概三年多，可是这三年我有很大的感触，然后终于租到最后这一间，总共换了三间，最后这一间才定下来，也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样子的房间以及套房。那今天就是要继续分享关于空间上是怎么让我在搬进这间空屋，就是这间的基本配备就是电热水器、冷气是扁平的，然后跟有厨房跟厨具，然后其他都是我们自己规划的，应该算是我规划的这样。好，那首先呢就讲到家具的部分，因为是家具店嘛。那其实我发现现在的电器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贵，因为像是说我也没冰箱嘛，所以在找冰箱的时候，我原本以为冰箱会算是里面比较偏贵的，就没有冰箱就是大概几万块，也没有一万多块，我好像就有买到了。对，然后最贵的反而我认为啦，我觉得床，我的想法是床我想睡比较好一点点的，当然也不是说要多好，但就是我比较想睡好一点的床，所以那个时候我找了很久，然后又不想要花太多钱，所以我就家具首选就是 IKEA， 不是 IKEA 就是伊得利。我觉得这两年的家具算是 CP 值蛮高的，因为你还要考虑一点，就是因为你今天是租屋，租屋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要搬家的时候，你并不会把所有东西要搬走。然后还有一点，因为我自己是比较这样是勤俭嘛，就是我是那种东西没有用到坏掉，我是不会丢掉的人。那因为我之前租屋，我有买了很多，例如说那种铁架子，其实铁架子也很好用。像是我现在搬来这边，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储藏室，我就把那个铁架子放在储藏室里面，然后就可以放很多东西，可以挂很多东西。所以铁架子虽然说它唯一就是它不美观啊，但是它真的如果你有买了就很难用。那铁可以先从铁架子开始讲，就铁架子的话，大概就是小北啊、家乐福啊、网路上啊，各式各样的铁架子可以让你选。那标准尺寸应该都是什么180×130啊，或是180×120之类的。那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确定你要买一个铁架子的话，你就买高一点点的，不要买两层的，不要买三层的。我会建议你就是尽量买到四层的，因为我认为四层的才够可以放很多很多东西。那铁架子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配件，所以你可以自己去买那些配件，如果是那种，我觉得有个东西很好用，就是 S 型的钩钩，那个就是你可以挂在那个铁架上面，然后你还我通常会挂着，然后可能会挂塑胶袋，然后可能会挂，比方说有那个鸡毛毯子，不是可以挂着，就挂在那边，然后或者是挂一些包包或什么之类的，就是很好挂。跟你讲，我说铁架子真的很好用，它的缺点就真的它很丑而已，不然的话它其实真的很好用。那你既然要买铁架，就是买高一点的，我觉得长跟宽的话要依照你的需求。像因为我原本一开始租套房之类的比较小间，所以我那个时候为了让我可以放那个我的家具店的家电，所以我买的就是宽度是比较大概45还是50吧，就是比较宽一点点的。因为一般来说你可以不用拉到这么大，可是因为我说我想要放那个家电，所以我就拉这么大这样。可是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去想你要放在哪里。那但铁架缺点就是它会有洞，所以你不能够放一些些就是会掉下去的东西。但是你要用来，就是因为放储藏室的话通常都是放卫生纸啊，或者是女生的话全是卫生棉啊，然后还有书啊，或者是就是比较少看到的书啊，保养品的备份，然后以及什么牙刷牙膏就很好放。对，那 大，那这样就会想到说，欸，那铁架上面要怎么收纳？老实说，铁架上的收纳，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好用的是，可能就是放去那种大床，然后放那种可以叠起来的小盒子。如果你是放小东西的话，就买那种可以叠起来的小盒子，然后一个一个放上去，然后外面再标注。不然的话，就是现在真的很流行那个掀盖式的收纳盒。那这个掀盖式的收纳盒呢，我那个时候找很久，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说怎么选。掀盖式的收纳盒第一点，你要配合铁架的宽度，因为市面上有很多不一样的收纳式铁架盒，以及有不一样的尺寸。那假使说我今天我选的铁架的宽度是45，那你就不能选49。有一些些，我之前在看的时候，在找要买哪一组的时候，我发现市面上大部分49，那你49你就会凸出来，那你就不能够放在上面。不然的话，收纳盒放在铁架上其实非常方便，因为你不会积灰尘，里面就可以放。然后像我自己，我是买了。因为我是45嘛，我先假设我是45的话，那我就买42的盒子可以放在里面。然后收纳盒还有一点就是掀盖式的话，你要买那种可以让你折一半的，你不能够直接打开，因为你直接打开的，你要一只手把它打开，另一只手在里面摸东西，然后说超级难找。所以如果是收就是掀盖式的收纳盒的话，我是建议你要，世界上很多是那种可以让你半开，就是你可以开起来之后把它推上去。那虽然说它就是一半的那个空间给你找，但是总比你让手拿着然后这边一直摸好太多了。所以我这点也是在选择上需要注意的。对，我觉得如果是要直接掀开来找的话，你要买那种也可以，但是那种我建议唯一可以放就是棉被。很多人会买那种回来放棉被，然后因为还有一点是因为如果你要买来放棉被的话，就你要买整个掀开来放棉被，我会建议你就是买透明的，因为你才可以知道说你哪一件棉被放哪里，不用每一个都翻起来，然后还要再挖进去里面看，就不用，就买透明的这样。对，然后我自己有说我就是买一个可以放在上面的，然后我就会分门别类。那个时候还在大套房的时候，我没有买柜子。对，因为我就想说，我就是去那种家乐福啊、大卖场买那种便宜的柜子，就是大概3层啊、4层，就是500块以内那种，就是收嘎邦啊的那一种，就是最便宜、最便宜那一种。因为我的想法是，如果我搬家的时候，我如果这个太旧，我直接淘汰就好，我淘汰我也不会心痛这样。然后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其实没有特别买那种没有用的，就是可以盖起来的收藏空间，所以那一个掀盖式就捕捉盖起来的收藏空间，我就分门别类。比方说浴室，就是浴室可能牙膏牙刷就放这边，然后比方说生理用品啊，比方说我的卫生棉啊之类的就放这边，然后食物的话就放一区，然后杂物就放一区这样，然后这样子的分门别类下很方便。然后直到现在，那一个收纳空间还是被我整理得很好，你就不会整个铁架上面都是把所有东西都裸露出来，然后说这样子有一点点丑，对啊。那这就是关于铁架的推荐程度，就是铁架是真的蛮推的，可是你要想要怎么好好的去规划它，你只要铁架可以规划的很好的话，你那一整个铁架的空间不会用得很乱，然后还可以收纳得很好这样。那接下来的话就讲到说租屋处，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也很方便，就是一定会很多人想说那鞋柜怎么办。老实说，现在有那种单一个然后可以透明的拉开了之后可以放你床上鞋的那个，我觉得还蛮方便的，而且也还蛮推荐。虽然我没有买，我是买另外一种，但是那一个我真心觉得我很推荐。而且因为那一个它其实原本的设计不是让拿来当鞋柜，就是当一个收纳空间。因为我妈有买，然后我妈是买来放很多，就是它的，因为它就是小小一个空间嘛，它拖出来，然后就透明的，所以你不用拖出来之前就可以看到，然后就可以让你塞很多东西。但是那个有个缺点啊，你如果不是放鞋子的话，因为那一个的深度也是蛮深的，所以就是说你把它打开的时候，对不对，你可能放在最里面的东西也会忘记，所以我还是建议那一个就 放鞋子是最好的，因为鞋子就是一个一双，然后你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是多少鞋子，所以那个我也还蛮推荐的。那再来就是我跟你讲，就是 IKEA 有一款那个，可以让你放衣帽，也可以让你坐在上面换鞋子，下面还有放鞋子空间的那一款衣帽架兼鞋凳的那一款，大概落在3000上下，3000以内吧。那款如果大家有预算的话，然后也空间要够，因为那一个的椅凳还蛮长的，空间够预算够，我还蛮建议哪一个可以买哪一个回来用。那个是我看了很久很久很久一直很想买，但最后没有买，原因是因为它真的很大，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租屋处不是太大，就是没有特就是那个租屋的空间没有特别做玄关的话，就真的放不下去。但是如果有的话，像是那一种的话，我也是还蛮建议就是可以买的，因为有一个穿鞋的地方真的很重要。那最后我的选择是我去网络上买那种塑胶板子，那个就是现在很流行用那种塑胶板嘛，然后就会有一个圆形的，然后中间是十字让你扣在一起的那一种塑胶橙柜柱。对，然后那一种的话你就是可以自己选择你怎么组，然后一组的话如果你是在特价的时候买的话，我想我那一组好像买1000以内而已，然后我是买3×4的空间，然后上面还搭起来一个一块，然后这样遮起来像么字形，然后就可以再挂小小的那叫什么后背的 L 么字形的挂钩，然后那一种挂钩如果你是单买的话，你可以挂在门上面，然后后面就可以吊东西，然后那个挂钩有小小的，他们有附，然后就可以在他们就是塑胶柜上，你就可以挂在上面，就可以吊钥匙，然后吊各种东西，然后那个就我觉得超级好用。对，然后那个就被我拿来当柜子兼鞋柜，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和熊的鞋子都没有特别的多，然后因为我又需要一个收纳空间，再加上说那一种就是材料，我如果今天我想搬家了，然后我决定我想要买，因为如果真的搬家或者是我自己的家，应该说如果以后可以买房子或者是自己家的时候，我就会愿意买那种很漂亮的鞋柜。但是问题是如果没有的话，你知道一般外面的鞋柜真的都很贵，所以就犹豫又买不下手，你知道吗？所以只好买这样子。那这样的情况就是替代之后，就是等于是说你可以里面大概，因为我是说3×4，然后它每一格大概可以让你放两双鞋，就是你是女生的话可以放两双，是男生的话就放一双，那你就可以每天打开然后换鞋。然后其他空间的话，我可能就拿来放拖鞋或者是安全帽，我有一个板子拆起来然后放安全帽，然后还会放一些五金类的东西，因为你五金类的东西不知道收哪里就收哪边，然后因为它一格一格一格的，所以你就很明确知道说我是放在哪一格，然后它因为它有一个小挡板，所以小猫咪就不会继续那边就是乱七八糟因为你知道就是猫很会乱翻东西，但是因为如果收在那边的话，它跟那个小挡板虽然没有什么功用，但是至少还是可以不会让猫咪一直跑进去里面这样子。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还蛮方便，但它的缺点就是它不能够放太重的东西，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放太重的东西的话就没有办法，你可能就是还是得买那种传统式的鞋柜，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取代就是玄关的收纳。然后这一个的话也可以，因为是租屋处也可以，就是我刚刚说就是你就可以到时候不用就丢，就是直接丢掉就好，不用带走。对，然后这一个是真的很推。那还有一点是因为我说它是我买的这一组是4×3嘛，然后它上面有个么字形可以让你挂东西的，然后那个挂东西的旁边，因为它是一格一格组起来的嘛，那的旁边的话也是有一个板子，那旁边的话一样可以用那个小挂钩，那一边我就拿来挂我的衣服。 对不对？是不是超方便的？然后又没有很贵，所以这个就真的是小资族以及租屋处，我真的超级推荐的，我超推荐这个东西的。对，那因为我是用讲的，没有图，没有真相，所以如果就是之后有朋友伙伴们想要知道我到底是用什么，再把它拍照下来介绍给大家，或是录成影片，这样对。那再来讲还有推荐的东西，还有一件事情啊，这个东西真的很实用，然后又很方便，那就是去 IKEA 买那个可以换的那个板，就是我们一般的柜子你就是固定式的嘛，但是 IKEA 有一组它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你的柜子的层板的高度的那一组，我记得也不到1000块，然后有分黑色跟白色，那一组我也是很推荐嘛，因为它在那一组的旁边还有一组比较便宜的，但它是固定式的，可是价差好像才差个200块而已，然后那时候我本来要买那一组，可是我后来发现价差差200，那我当然是可以买有移动式的啊，所以那一组我买回来之后也是我认为很好用，因为后来我因为你的比方说因为它是书柜嘛，你的书可能今天你是很大本的书，你就需要比较高的空间，那如果你是固定式你就没办法放，然后因为是组合式你就可以放，所以你可能下面都是书，然后又是书又是书，但是最上面那一层没有什么空间，你就放一个就可以放扭蛋，放小东西，放比方说笔呀、什么东西，就是它的空间还是可以被利用，因为你柜子你只要是固定住的话你就很害怕它的空间不能被利用，因为它就是尺寸固定在那边的，可是你一旦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高度的话，那是不是就很方便，所以这个东西我也是蛮推荐的，然后因为它单价其实也不高，就是我说就是这么说好了，如果你去大卖场里面买那种就是Soga 也不是说就是那个集合板，就是那种便宜的板子的那种柜子，有3层柜4层柜的话，可能价格也是500以内嘛，那你只要再加大概几百块你就可以有一个大的柜子，然后还可以自己换它的层板，这样不是很好吗？当然我会这样讲是因为因为在高雄有IKEA，所以那个运费没有很贵，但是如果你是外县市的话，然后你没有办法请他们运送的话，是有一点点小难度啦，你要开车子载不进去，但是如果你可以的话就真的是买那个比较好，这个也是蛮推荐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IKEA的桌的柜子很让人诟病的是那个会晃，然后像我自己另外一组是买很便宜的是固定式的，那是因为我就是打算回来放一些我的东西，就没有打算放书，因为你书有高低，但是那个的话就没关系，就是放一些小东西啊之类就可以，然后那一个的话就是便宜了几百块嘛，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它是那种它就是很像是单大卖场里面的板子，就那种3层柜4层柜的板子，那种板子就是其实不耐重，对，然后因为你不耐重，但是他又不要把它的书柜，因为你不会把那种大卖场那种板子放很多书，因为你知道它就不耐重，可是因为你可能在 IKEA 下意识就会觉得说哎，它是书柜那应该可以耐重吧，没有，就是他们最便宜的那一组柜子是不耐重的，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为什么放书然后会导致就还是要在这边各位说，就是你还是要看一下那个材质啦，那如果你是买到那一组的话那组也其实也蛮漂亮的，那如果是买到那一组的话就是可能记得要钉，应该说其实台湾又会地震，所以最好如果你是自己的房子或者是有小朋友的话，不管是什么柜子都是建议钉起来，这样才不会被压到或者受伤，对，那可能就是这一点上面这样嘿，那就是大概我觉得柜子，比方说柜子哪里买比较好，然后因为我刚刚讲到说床的话，因为我那时候为了要比较好睡，所以我主要是找伊德利跟 IKEA， 我就没有再去什么床的世界啊之类比较高单价的，对，就没有把预算花在那边，可是尽管如此你在搬家的时候第一次要搬进那种就是比较没有帮你准备好所有的家具店的 租屋处的时候，你真的要留一笔钱来买的是床垫，因为床垫真的很贵。除非你打算买，没有，你就算去买网络上人家那种说，比较划算的床垫，那你至少也是要几千块。就是他已经以家具店来说，床的单价就是比较高。虽然说它没有贵到可能会像冰箱那么贵，但是它也还是一笔预算，因为你的柜子啊，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大概几百块买到，但是床不是。所以我觉得床要有一个预算是比较好的。然后我要必须说，虽然说租屋处啊，你可以想说，我买一个比方1000块的床垫就好了，但是睡觉真的很重要，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床买好一点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东西是床板，床板的话我会建议买比较坚固的，因为床板如果你是买便宜的话，很真的很容易散开。就拿我姐的例子，我姐他们去买那个床板，就因为就是当初买，应该说他就那一组吧，但是那一组的结构其实没有那么的坚固，所以后来就是又有去换了别家的那种床板。对，然后因为我的情况我在 IKEA 买，那 IKEA 的床板就有分一般的、中的跟最强的。我是建议大家不用买到最强，但是至少买到中的，因为 IKEA 一般的强度的床板真的还蛮脆弱的。我会这样讲是因为当初我们在自助区要选我们要拿什么东西，就是在仓库的时候我就有看到那个一般的床板，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一般的床板有点可怕，就如果你可能比较多人或者重量比较重，我真的觉得有可能会断掉，那就还蛮危险的。所以会建议你就是床板的话还至少选好一点点的。对，好，那这就是床的部分。那再来的话，就是各位不知道会不会用书桌啦。书桌的话，因为我你知道我书桌我都是去 IKEA 买那个 IKEA 一组最便宜的书桌，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479那一组，然后白色的，然后就是四个脚这样组装起来的，因为我都是买那一组。那你想说这组这么小，我一个大人怎么可能够用，所以我买两张。我买两张把它拼起来就好啦，你懂吗？这样我就变成一个大大的桌子。对，对，这是我的书桌。然后你大家就想说，书桌放电脑当然会有那个电脑架，对不对？那可是你没有柜子怎么办？没有柜子这点，其实你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那个桌上柜，你就去买桌上柜回来放就好了。因为 IKEA 这组便宜的桌子，虽然说它很便宜，但是它没有到那么不坚固，所以你就直接去买桌上柜，然后让你可以放东西。台湾的桌上柜，网络上看了一下，各式各样不同种的，我会建议至少要买有抽屉的。因为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是走开放，因为很多桌上柜都是开放式的，然后开放式的你就是只能够可能再买有抽屉的回来放，不然的话开放式的你就只是把东西架高，你懂吗？你还是没有那种收纳的感觉，因为有一些小东西就是必须要用柜子去收，就是用抽屉去收，所以我还是建议说你要买就是要买有抽屉的，然后尽量就是像我自己现在的话，因为我两个萤幕，那我就两个萤幕的旁边我就放一个桌上架，然后放这个桌上架上去之后，我就可以上面桌上架上面还可以再叠一个小小的那个木头的收纳盒。这样那整体上就很漂亮，然后也不会那么乱。对，虽然说我现在的桌面还是很乱，但是至少就是我有更多的地方可以放，不会像以前那样全都撒在我的桌子上面。对，就是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桌上柜。因为原本我也是没有买桌上柜，我想说啊反正没关系就放着，甚至因为我说我买另外一个柜子，我就想说我就买那种折叠式的篮子，然后放叠来叠去，然后这样放就好。就我发现说你用叠的，这就大家讲到一点，就是你在收纳的时候，像是比方说大床都有很多那种白色的盒子可以叠起来，老实说那种盒子不是说不好，而是老实说真的不实用。 我之前买的幸好没有买很多，就买了大概三四个，然后之后我就发现说它真的太吃尺寸了，然后也太不好收了，你没有要用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放去哪里。也就是说那个柜那种就是小的那种收纳盒，如果你今天你要买，你就是再买一两个就好，因为等到你不用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收去哪里。然后那个柜子的精华就在它让你收纳，可是除去掉你没有你收纳之外，它就是一个占放在那边很占空间的盒子，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都超级度不推大家买这个。你要买你就是大概买个一个两个，像我现在之前买了四个，然后我可能就一个比较高的我就拿来放一区，是那个急救用品箱，就是可能里面会有什么各种生理水啊什么之类，反正就是OK 绷之类的，就那种。然后一个就可能放我的娃娃，然后因为有比较矮的里面放娃娃，之后上面放那一层就随便放，就放一些杂物这样。然后简单来说就是那个收纳盒有放东西就会展示出它的精华之处，没放东西就是很乱。再加上说因为它叠起来，所以你就是只能够放那种你很少用的。如果你今天你那个收纳盒你里面就是你两层下面那层是放你很常用的，你绝对会忘记好吗？所以收纳盒真的是我现在很不推的东西。我反而比较推就是最近反而买一款收纳盒，它是刀的，就是它是可以让我放药盒，然后上面就是还会放一个盖子，然后就可以上面再放东西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你就是买小一点的盒子，然后它就是不要那种，因为以前的那种收纳盒你都很大一个，然后现在就不要，就买那种小的盒子，然后你就可以塞化妆品什么，至少让它有归位的感觉。这样，这个我就觉得还不错，所以就建议大家不要再买那种太大的收纳盒，因为我就是吃过一次亏，就那一次买四个之后，从我都不再买，因为太麻烦。你真的要买就是柜子的话，你就是买那种可以折叠的。就是买折叠的那种收纳盒，这是最好的。你就是想要用的时候就把它打开，你不要用的时候你就收起来，真的这是良心建议。对，那这个就是我这样讲到从书就讲到柜子，对啊，这也很重要。那最后的话，我来讲一下电器好了。电器的话，老实说最需要买就是冰箱。那冰箱的建议永远就是，你能够有预算买大一点点的空间，就是它会升级了嘛，也就买多一点点。像我和从两个人，我们两个人是买到300以上的空间，300L 以上的空间，然后我觉得很刚好。很刚好原因是因为你要去衡量，很刚好原因是很刚好，然后还会再空一点点空间，所以你不能够预算说两个人买200多刚刚好就好，不行。冰箱一定要买刚刚好再多一点点空间。因为如果你某一天买特别多东西的时候你就爆炸了，你那些东西不知道放哪里。可是如果你今天你是刚刚好再多一点点空间的话，你就可以想办法塞。所以冰箱的话就是买能买大一点就买大一点，然后也不用想说我既然要搬到就买一个最大，就不用啦，你就在那里买一个你现在可以用的嘛。如果你怕以后有小孩的话，你在那买一个就好了。你为什么就是一定要买就是一次买那么大一个，因为这样也不好保养。就是要嘛就买刚刚好多一点空间，要嘛就是买很大，但是买很大你要看你们家有没有地方可以塞，因为冰箱其实很占空间，所以你今天的租屋处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话，就不建议你买很大这样，但是绝对不能买小，冰箱绝对不能买小。对，那如果你要买小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你要另外买那个冷冻柜，因为其实现在冷冻柜也没有很贵，但是因为如果你是买就是冰箱一整组上的话，其实上面冷冻柜都很小一个。好，我说冷冻柜很小一个，你就很难塞东西。你就算你跟我说你今天没有在煮饭的话，你可是你去吃东西，你去吃东西外带回来打包，或是妈妈突然给你什么东西，什么香肠之类的，你还是要放冷冻柜啊。那冷冻柜的空间，如果你本身就是已经买比较小的，就是帽数的话，那 你就已经没什么空间可以放了，你懂吗？那你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放，比方说你今天想放个冰块，放了冰块之后就剩下三个空间。那如果别人突然塞什么，或者是你突然吃了什么东西，你就是你必须得冰上面，然后就真的没空间。我就只能这样说，你就是再额外买个冷冻柜吧。如果你觉得就是空间太小，然后你也不想买那么大的冰箱，就是最后这是最后选择。对，我觉得冷冻柜很重要。嗯，好，那家电的话就是这样。那这应该就是这个算是必备的家电嘛，就是冰箱。对啊，所以其他的话，因为当初在找住处的时候都有就是用好了，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那唯一要讲的话就是可能。热水器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在调的时候就是调电的，因为真的安全很多。然后再来的话，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冷气，就算是租屋处，我也是建议大家冷气进不要再找旧式的了，因为之前在上一间的时候它是旧式的，它不是最旧的款式，可是那个冷气费还是很贵哦，大概两个月的电费要3-4千块，就是应该算是要4000多块，而且那个时候我没有每天吹，那现在换成扁平之后每天吹两个月了不起2000多这样，然后可能那个月特用特别多成3000多。对，冬天的时候会开暖气，所以冬天的时候有时候开暖气会比较多，但是也不好像也是2-3千。你就这样子算一个月就是1000多，可是以前那种旧式的没有很常开，你一个月都还是要2000多，那真的下来这样很贵，所以建议就是现在找租屋处，就是尽量都找扁平的。那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扁平的，如果是5平的一级节能的话，然后不用买到国际大厂，大概其实2万多块就有了。所以如果今天房东问你说啊你要买扁平的吗，你就跟他说对你要。因为其实现在变频跟没有变频的价差已经没到那么大了，所以就大胆的说，对我要变频的，对啊，因为他们这样换起来就是顺便把我们淘汰了，对不对？对啊，现在是现在变频冷气是租屋的必要条件之一啊，我真的是这么认为。对，好，那以上就是自己的一些心得。那可能还有一些我像是我觉得一件事情很好用，就是。现在很流行那个厨房旁边要有小垃圾桶，那我会建议就是大家不要买那种什么拖拉的，就买那种旁边真的可以放一个垃圾桶的，然后它不要，因为有一些是会做那种跟你说收纳，就可以把它变成小小的，那样就变大大，然后说没什么意义啊，因为你有时候丢你也很懒得每天清。老实说，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垃圾桶，那你也不可能就是比方说一些菜的一些梗啊什么的丢掉的梗，你可能也是一整天或者是隔天再去把它收起来。你如果你是直接就是倒进去每天都要收，然后说真的很麻烦。所以如果是那种厨房旁边一定要小垃圾桶，然后我说的旁边不是只说可能脚边，没有，是厨房的琉璃台的旁边，就是前面，你就是要一个小垃圾桶。你没有小垃圾桶，真的超麻烦。像我现在就是用那种挂的，就是外面有卖那种很便宜很便宜塑胶的，你就挂在那边，你可以自己掏一个，就是袋子，就可以当小垃圾桶。那个就是煮菜瞬间变得方便很多。等于是说你在里面是切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要把一个食材拆开，然后塑胶袋，你直接塞去里面就好了。因为如果里面有塞，大部分就是丢到洗水槽，要不然就你可能还要走到垃圾桶啊，把它打开，然后再丢，说超级麻烦的。但是你现在有这个的话，你就把它都丢进去，然后再一次收起来，然后再丢到外面打垃圾桶，再直接丢就好了。我自己是这样子啊，我自己的习惯就是里面家里很多小垃圾桶，那就是会有很多垃圾，然后要倒垃圾的时候再一次把小垃圾那个倒到那个阳台外面的。大垃圾桶这样子会有，我就觉得这样子比较好，这样你的生活空间不会一堆垃圾，然后而且因为其实老说就垃圾久了会臭，所以就放在外面这样子。对啊，就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可以推荐哦，还有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见仁见智，就是外面有在卖一种那个马桶架，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洗衣机架， 那洗衣机架我个人是比较没那么推，因为洗衣机架你洗衣机上面的话，你会放你要放什么一些东西的话，我说洗衣机偏重，所以你架子上面可能顶多是放毛巾，那你放毛巾没有一定要放在洗衣机架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好。但是马桶架很好用，马桶架好用是因为它不是放在人类的马桶上，马桶架是要放在猫咪的马桶上，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猫咪的马桶上空间怎么处理，对不对？因为通常都不会放，然后很多人就会特别做个猫柜，然后把垃圾桶给堵住，就是把它这样子封起来，然后让猫咪从前面进出，然后上面就可以放东西。这样子有它的好处，但是坏处就是猫咪没有办法那么自由，而且其实猫便盆会臭，跟你把它盖起来有没有盖起来没关系。猫便盆会不会臭，是跟你那个帮它们除，就是帮它们铺有没有铺什么尿布或者是使用的猫砂有关系。对，所以我是觉得不需要，你就直接去买那个马桶人类的马桶架，放在猫咪的便盆上，那上面就可以放东西。那当然便盆上面不会放一些什么重要东西，像我自己就会放他们每一次要铲沙的袋子啊，或者是放小台灯啊，或者是可能放日历啊之类的，然后我们的宠物摄影机也是绑在那个上面，这样就很方便，就宠物摄影机也可以就是有地方可以放，对啊，不然你还要再去钉在墙上或者放在哪里，就是很麻烦。对，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很推，然后它也没有很贵，它唯一缺点可能就是有点丑，但是你可以多利用猫便盆上的空间不好吗？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现在的猫便盆可能就是很多很多款式，那因为我觉得不管任何款式都不知道猫砂铲要放哪里，对不对？就可能要找地方收。可是我们有那个架子的话，我就是把它收在旁边，我就是把它收在那个猫，就是人类是这个架子的旁，就是架子会有旁边有一个杆子，就把它放在那个上面，然后每次要铲就很方便，所以这个也是我非常推荐的东西。突然想到这个东西，好，那今天就是推荐的东西，如果大家伙伴没有兴趣，就可以跟我讲，我再想办法拍影片出来给大家看，或者是拍照给大家看这样子。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 喜欢我讲的东西的话，请帮我按赞加订阅哦，并且告诉我让我知道。那就这样，下次见，拜拜。